弟兄姐妹好。
好。
有一段时间啊，没有见到弟兄姐妹哈，现在又在主里相见，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我们一起祈祷，求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将这样一段的故事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读起来，从雅各的身上要学到这些属灵的宝贵的功课。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看见这故事里面的奇妙。愿主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主人公雅各，啊，相信弟兄姐妹们呢，啊，都有所了解，他的故事应该也有听过哈，啊。但是我们今天呢，特别集中来看这一个故事，啊，非常有趣的。雅各呢，他是以撒和利百加双生儿子中的一个小儿子，啊，以撒和利百加呢，他也生了这个双胞胎，雅各呢就是这个弟弟，啊，他出生的时候手抓着哥哥的脚后跟，他的哥哥叫以扫，啊，抓住以扫的脚后跟就生出来了，所以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呢叫做雅各。雅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抓住，抓住呢，后来是说是攫取啊，就是攫取的意思。雅各这个人呢，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去抓，去攫取。你看啊，他不但出生的时候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出生，啊，他后来长大了，有一天呢，他就用红豆汤啊骗到了，换到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你看。有一天他的哥哥这个姨嫂在外面打猎回来就累昏了，看见弟弟在做红豆汤，就说你红豆汤给我，啊，那这个弟弟就说不能白给你啊，我把红豆汤给你，但是你把长子的名分就要给我，啊，结果哥哥累昏了就喝了，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他。你看这个雅各就像他名字一样，出生的时候抓住哥哥的脚后跟，长大以后呢用这种方法呢就抓到了长子的名分，啊，后来他们的父亲以撒年老，眼睛的昏花看不清楚的时候，哦，雅各呢就谎称自己是他的哥哥以扫，就拿了这个野味啊，做成很好吃的这个美味给他父亲吃，吃完之后呢就要父亲给他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呢就是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哦，他先用红豆汤骗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又谎称是以扫骗得的啊，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因为这个哥哥呢，以扫，因为弟弟呢，就是先是骗了他长子的名分，后来呢又骗到了对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啊，就想要杀他。结果后来呢，这个雅各呢就逃给了，啊，他呢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地图放出来，好不好？大家看得清楚吗？这个地方呢，他们住在这个别示巴这个南方这个地方，啊。现在的以色列的问题啊，这点是有的。他们从住到这里啊，住在这个地方呢，后来他们就后来雅各就逃了。他呢在上面，在现在的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跑到了现在的伊朗附近，他往东北方向跑啊，跑了大概500英里，就是相当于800公里的地方。跑回他们亚伯拉罕的老家的地方，在那里呢，他就碰到了自己的母舅雅各，碰见他妈妈的弟弟拉班，然后就在那边呢为他服侍20年。雅各呢在那里呢又用计谋，就得到了拉班许多的羊群啊、骆驼，还有个仆婢、女子和各样的财富。所以雅各这个人呢，他真的是在被神改变之前就是这样的光景，啊，他被神改变之前呢，就是不断的去抓，不断的去攫取，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啊，神其实早就在雅各出生之前啊，就对他的妈妈利百加说，啊，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看啊，神是说有就有的神，命立就立的神啊，他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啊。 虽然神已经说过将来这个大的就是以扫要服侍这个小的就是雅各，但是呢雅各呢在被神改变之前还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去抓取长子的名分，去抓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甚至呢不惜用计谋啊，从他的这个义父母舅的那边呢得到这些羊群骆驼驴子仆婢的各样的财富。这就是雅各被神改变之前的光景，不断的抓不断的学习啊，这就让我们想到啊，我不知道在对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在我们那个教会呢，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要用自己力量去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而我们那个教会第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还都比较小啊，我们呢就很容易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聪明呢抓这些孩子啊，什么意思呢啊，虽然圣经教导我们说啊，你要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属神的道路啊，他到老呢脚步都不会偏离，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养育儿女呢要把他养育成敬虔爱神的人啊，但是我们却呢常常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力量来抓住这些孩子呢啊，如果呢我们过去呢没有实现的梦想，我们就很容易抓住自己的孩子，让他来替我们实现我们以前未尽的梦想，是不是这样啊？假如我以前是想要当御风明星的，哎呀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我现在就抓住我的孩子让他去打这个球去参加那个运动哦，要来圆我的梦。假如我过去是想要当音乐家的没有当成啊，我现在就抓住我的孩子让他去学这个乐器去参加那个音乐会等等等等啊，并不是说学这些乐器去参加这些运动的时候不好，不是的，如果时间啊，时间上、财务上、经济上都许可，去参加这个运动、去学这些乐器都是很好的，学这个舞蹈啊都很好的啊。但是呢，在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当这些活动跟敬拜、跟教会的活动冲突的时候，他们都选择去带孩子去音乐会，带孩子去学这个打这个球，而不说比赛啊，就不来教导崇拜，啊不来小组的聚会。这样子呢，哦，就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而是呢，把这些运动，把这些乐器，把这些自己儿时未尽的梦想，抓住这些孩子呢，要他们替我们来实现我们儿时没有实现的梦想，要他们来弥补我们过去的缺憾。啊，我们学乐器也好，去运动也好，都应当以荣耀神为目的。啊，为了神的荣耀来跑步啊，为了神的荣耀来学这个乐器，学好了这个乐器在将来在聚会的里面来使用来荣耀神啊，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那个教会是这样，常常用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去抓住我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你对教会的形象是怎么样，你们是常常要抓住什么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要抓住什么，你看这就是雅各在被神改变之前的光景，他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聪明到处去抓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既不讨神的喜悦也跟人有很紧张的关系，会发生冲突的啊，你看雅各也是这样啊，这边这段经文创世纪三十二章这边的经文啊，在前面就是讲到了他逃离了从方北边的这个地方，现在伊朗的那个地方啊，原来这个圣经时代叫哈兰啊，或者是巴旦亚他从那边逃离了自己的舅舅啊，刚逃离他的舅舅呢，一面啊就来了他的哥哥就来迎接他，他哥哥知道他这个弟弟回来了，就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来者不善，迎接一个人要带400个壮丁一份，来者不善啊，20年前他的哥哥就想要杀他啊，现在20年之后啊，这个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这是什么意思？要用报仇雪恨啊！所以在创世纪32章第7节，你看，创世纪32章的第7节，就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往前一点，32章第7节，啊，雅各就甚于惧怕，而且头疼。雅各非常的惧怕，而且头疼，因为他不断的是靠自己的聪明 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去抓去截取，所以跟神的关系不好，跟人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呢，他惧怕是因为怕他的哥哥带着这些壮丁啊，要来杀他，杀他的妻子，要夺取他的财产。啊，他愁烦呢，是因为呢，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啊，他不知道该怎么样。你看，其实神对雅各早就有很好的预期的，就好像神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那个美好的预期一样啊。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的第十节，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十节，稍稍往前翻一点啊，二十八章第十节，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开始啊。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那个时候呢，是雅各从现在的以色列逃往现在的伊朗，这个过程的中间发生的事情啊。他离开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他离开他哥哥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一个应许。你看啊，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过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你看啊，接下来神向他应许了，在雅各逃离他哥哥的追杀啊，去到他舅舅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神向他显现，向他应许。神应许他什么？神应许说：“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哦，首先第一要给他地，第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西北开展。你看，第二呢，神向他应许说你会有后裔，你会有后代的。第三啊，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第三就是地上的万民呢，都因为你们这个族啊得到福气。第四，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第四是第四个意思，神跟你同在啊，不管你走到哪里，神都跟雅各同在。第五呢，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第五就是说呢，神必定会把他再带回啊，现在就是以色列这个位置啊，虽然他从现在的现今的以色列逃到现在的伊朗的境内了，但是神向他应许说啊，会给他这个，给他巴勒斯坦地，而且会给他后代，而且啊，地上的万民呢都因为你们的后代得福，而且说呢，神说呢，我跟你同在，不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你同在，而且呢，神说我一定会把你从伊朗那个地方再带回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啊，神给他应许，哇，雅各听得很高兴的说，哎呀，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而且他后来啊，就立了一个石头做柱子，并且浇油在上面，而且向神祈念。好，你看，这是他逃离他的哥哥的之前发生的事情，神向他显现，并且向他应许。可是现在呢，他从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回到巴勒斯坦地，就是从现在现今今日的伊朗那个地方呢，回到现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方，他又惧怕又愁烦，他好像忘记了神向他的应许。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们就说了，哎，如果神向我应许了，神向我显现，那我一定记得住了。雅各也是啊，神向他显现，他还立了一块石头，还浇油在上面，还在那边许愿，哦，哎，可是现在也许过了二十年了，他都忘了。现在当这个困难危险一下临到，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壮丁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就又惧怕又愁烦，他就忘记神给他的应许。这真是我们今日人生的写照啊！当我们遇上一个巨大的困难，当我们遇上人生的风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就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保证。所以刚才弟兄带我们念的这个经文啊，在这个三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有没有？三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也讲到啊， 雅各夜间起来，带着妻子和他一切所有，过了雅伯河，只剩下雅各一人。啊，刚才这个地图大家也看到哈，这个雅伯河的哈，雅伯河是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上面呢，你这个是啊，加利利海没有画出来，加利利湖画，上面一个加利利湖，这边是一个沿海，就是死海。啊，这个约旦河呢，是从北边的这个加利利湖流向这个南边的这个死海的这样一条河。啊，那雅伯河呢是。雅伯河呢是从东往西流的，约旦河呢是北往南流的。雅伯河呢从东呢往西就流入了这个约旦河。雅伯河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啊，那在这个地方的话，雅伯河进入约旦河的这个位置呢，这个点呢，离在这个死海之间大概30公里的距离。啊，就是雅伯河是约旦河的支流，它在它的这个。进入死海之前呢，北边大概30公里的地方就对应的约旦河，啊，这是一个雅伯河。那这边呢，就是刚刚看到的啊，雅各啊，我们现在的伊朗的境内，就是圣经时代的阿兰的地方啊，跑到这里，啊，跑到这里呢，在雅伯河里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一开始就是说到，啊，夜间的时候，雅各就起来了，把他所有的。牛、骆驼、驴和他的妻子、儿女啊，送过了这个雅伯河，从雅伯河的北边渡河到雅伯河的南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啊，他这写到说夜间，这个时间是什么呢？是夜间。啊，圣经上讲到夜间的时候，都是不太好、不太顺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怎么样？他站了一天饼给犹大。犹大就出去了，那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正是夜间，啊，那时正是夜间。这个夜间呢，就是表示不顺利、不好的时候。因为在古代的中东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多的电力那么发达，没有电，啊，照明很不方便，所以夜间都是代表的呢，代表的不好、不顺利的事情啊。所以他夜间起来，这时候实际上就好像是雅各他所营的黑夜。因为我们人生也有信基督徒，虽然信主了，但是有的时候灵力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消沉，遇上一个打击，遇上一个很大的苦难，有没有？也是好像处在一个属灵的黑夜的里面。雅各这个时候发现他孤立无援，因为他只剩下一个人。他发现他一生所抓取的，哦，你看他抓的长子的名分，抓的长子的祝福。从拉班那边得到啊，这个牛羊成群啊，但是呢，在这个雅伯渡口，他发现他一生所抓取的，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的失去。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人生的时候也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关口，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辈子所辛辛苦苦所赚取的。啊，所得到的，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雅各为什么要在晚上起来渡口了？就渡过这个雅伯河口了。因为晚上的时候啊，周围没有人，虽然不方便，虽然很不方便，但是呢，因为无人知无人晓，他就带自己的儿女啊，带着自己的财物渡过这个雅伯河。因为如果白天的时候渡河的时候呢，以少带着400个壮丁，一下就可以把他们击杀。因为渡河的时候很慢呢，啊，很容易被击杀，没有地方逃的，所以他晚上起来，啊，他觉得说晚上是个好的时候，是渡河的好时候。然而神也知道晚上这个时候呢，是神来改变雅各的好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走到他人生的尽头，啊。在创世纪前面都是看见雅各很不光的啊，他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抓这个抓那个，哎，都抓到了啊，抓到长子的名分，抓到长子的祝福，抓到拉班他家里的那些财富，怎么样啊？牛羊成群，骆驼驴子啊，财富啊，子女。
好，这个时候他发现，在亚伯河的渡口，他可能一夜之间所抓住的都将失去。 他来到他人生的尽头。我们基督徒常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呀？神的开始。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神主动来向雅各显现，神主动来改变雅各。好，你看到32章的24节那边，创世纪32章24节下面哈，就说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啊，请注意，是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不是雅各晚上起来看见一个人就上去跟他摔跤。你知道这个顺序吗？你知道这个顺序的意思吗？哈，请注意，是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是神主动采取主动。神呢，我有的人说是神，有的人说是天使的啊，他化作人的形状主动来找到雅各，他主动来与雅各相遇啊。在人生的这个困境的里面，神主动来找我们，要注意，是神他主动来找我们，神早就主动等在那边来与我们相遇，不要等到我们人去找他，神都已经主动来找我们，神已经预备在那里啊。神看见我们，当神看见我们需要被改变，看见我们需要被雕削，看见我们需要甚至被修剪的时候，他就主动采取主动来与我们相遇。就好像在亚伯河的渡口，神化作人的形象来跟雅各摔跤一样。哦，他们就摔跤摔摔摔，因为晚上也看不见，是看不见对方啊，哈，还不知道是谁，就跟他摔摔摔啊。这个人呢，来摔跤的这个神，其实就是神啊，哈，就见自己胜不过雅各，然后就在他大腿窝上摸了一把。实际上，神跟人相遇，神怎么可能不胜过人呢？啊，以前我读圣经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还会好像输给雅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神当然能够胜过雅各啊。你看到时候下面我解释你就知道哈。后来呢，因为天呢要亮了，那人就要离开了。雅各就知道这个神秘的人物不一般。哦，居然跟我摔跤摔的时候呢，把我大腿窝一摸了，整个就腿就瘸了。这个人不一般，所以雅各一定要抓住他，要祝福。雅各这个时候以前抓的可能都抓不对了，这个时候抓对了，抓到神了，抓到神才得到一切的祝福啊，就要他祝福。不然的话不容他离去啊。我们在何西阿书的12章啊，能够看见何西阿书12章第3节那边讲，就是又讲到这件事情啊。那边讲到说，雅各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而且得胜，并且哭泣恳求。既然他得胜了，怎么还要哭泣恳求呢啊？你看我给你解释了啊。那个人就问雅各，很有意思的这一段这个经文很有意思。那人问雅各，你名叫什么？好，雅各就回答说，我名叫雅各。啊，很有意思的啊。当神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雅各就说，我的名字是抓住，是崛起。你说有没有意思？神是明知故问，就是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叫做抓住，或者叫做崛起啊。神就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啊，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神给他改了名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教力，神教力或者脚力啊，神教力就是这个叫比较的叫力量的力啊，神教力，或者是神管制的意思，由神来管制，神来统治啊，是神来，神在这边摔跤，是神在摔跤，是神在管制啊。你知道从古至今，名如其人。啊，好像现在你写支票，对呀，你要签你的名字啊，你签了你的名字，好像就代表你自己这个人一样。那改了这个名字呢，就相当于改了你的性情，改了你整个人，改变你整个的人生啊。所以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所以雅各从去抓去攫取，变成说是神在掌管，是神在教力啊，所以雅各变成了以色列。啊，那个人说呢，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其实呢，不是雅各得胜，是雅各要在神的面前降服，他才能够在人的面前得胜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意思了， 神跟人较力，当然神能够胜啊。这个意思呢是说雅各要在神的面前降服认输，他才能够在人的面前得胜啊。因为后来他的哥哥哈、啊、他才能够在人的面，他的哥哥和四百个壮丁，他才能够在人的面前得胜啊。所以呢后来雅各又问这个人，你的名字叫什么？那个人不答，所以雅各就知道对方呢不是寻常的人啊，不是寻常的人啊，他是神，他是神。所以呢神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这是在创世纪32章29节。神就在，我们看啊，很重要的字眼，神就在那里给他祝福。神在人的尽头就开始来动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来改变我们，来雕削我们，来炼净我们，来修剪我们的时候啊，在这之后呢，神就在我们人生的亚伯河渡口来给我们祝福。你看在亚伯渡口发生了三件事情，一就是神来与雅各相遇，是神采取主动，神主动来与雅各相遇，这是发生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来改变雅各啊，他身体受伤了，但是他的心灵得到释放啊，神改变雅各，神把他的名字都改了，就是把他整个的人生，把他整个的性情都改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神主动来与雅各相遇，第二件事神来改变雅各，第三件事神就祝福雅各。这就让我们想到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有亚伯渡口啊？也许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也许是过去我们人生当中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的经历，也许是一个突然的人生的风暴，让我们觉得我们一生所经营的好像昼夜之间都会失去，也许是一个很难解开的一个人际关系，我们突然之间好像来到我们自己人生的亚伯河渡口。但是请让我们记住，在人生的亚伯河渡口，神是怎么对雅各的。第一，神主动与雅各相遇；第二，神来改变雅各；第三，神就在他的人生的亚伯河渡口来祝福雅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那几张照片好不好啊？有几张照片，在台湾哈、啊、有两位音乐家，这个男的叫做林兆成，双木林啊，日照太阳照照射的照，成的就是工程啊，成啊，林兆成，太太是萧雅文，你看啊，对对，这个照片，谢谢弟兄哈、啊。多么英俊的音乐家啊！这个男的呢是拉大提琴的音乐家啊，这个女的呢是弹钢琴的音乐家啊。你看，真是英俊的公子和公主哈 啊。他们呢因为是音乐家啊，所以有很多的经济上的收入，生活非常的优越的。生活非常的优渥啊，可是后来突然之间人生的风暴临到啊，他们就突然之间来到他们人生的亚伯渡口。他们的人生的亚伯渡口呢，就是他们生了这个大的女儿，这个大女儿啊，出生之后啊，医生就诊断这个大女儿呢是发育迟缓。就是比如说小孩他从啊一岁到两岁到三岁啊，七坐八爬了，七个月会坐，对不对？八个月会爬啊，可能一岁会走啊，什么时候会长牙齿了？可能两三岁开始会慢慢说话啊，等等，四五岁可能会跑会跳等等这样的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就发育迟缓啊，到了七个月不会坐，八个月不会爬，两岁是不会讲话，这样就是发育迟缓啊。他们突然之间就来到了人生的亚伯渡口啊， 他们花了很多的钱来四处访医哈、啊，有名医啊，到处甚至到庙里去拜，花各样的钱，哦、啊，都没有改变这个状况，啊。四年之后，这个大的女儿四岁之后呢，她在医生的鼓励和指导之下呢，再生第二个孩子，啊，就是生第二个孩子会更好。结果他们的人生风暴再一次的来临，就是这个第二个孩子啊，被诊断是更重度的发育迟缓，比第一个还更重。他们又重新再一次去到处的求医问药。啊，到庙里面去拜，花尽了他们的积蓄，他们的生活从非常优越的状况一下跌入了谷底，而且变成负债千万。他们发现，就是好像仿佛一夜之间，他们一生所赚取的，好像一夜之间都失去。他们来到了人生的亚伯渡口，又惧怕又愁烦，好像雅各一样。但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啊，这个是这个男生在拉大提琴，他的太太在弹钢琴啊。他们呢花尽了所有的积蓄，并且负债千万，从很优渥的生活一下掉到负债累累的一个人生。然而在我们亚伯河渡口，神主动来找到我们，神主动来与我们相遇啊！这个林兆成呢，他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走进教会，结果呢后来就信主啊。他能够走进教会，不是他走进教会，是神来主动吸引他，神主动来与我们相遇，然后呢神就改变他们啊。后来他的妻子也信主，神就改变他们，他们就觉得说，虽然自己有两个这样重度发育迟缓的孩子，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们也花尽了所有的积蓄，甚至负债千万，但是呢他们改变了，他们被神改变，他们把这两个孩子看作是好像天使一样啊，他们懂得学习像神对我们那样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啊。他们后来呢甚至在200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天使心家族，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关怀这些智障和残障儿童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啊。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天使心家族的基金会，因为有其他的一些相同意向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是家长，他们自己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他们就加入他这样子的一个基金会啊。然后呢他们就举办各样的活动啊，他们呢就去关心关怀其他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啊，让他们聚在一起做游戏，让他们一起来敬拜神，让他们一起学习彼此的接纳啊。也有一些正常的孩子加入他们当中啊，去帮助他们学习来怎么样侍奉这些孩子啊，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啊。还有照片，我们还有照片，你看在他的人生亚伯渡口，神主动来与他相遇，神也改变他们，神呢然后借着他们祝福了那么多的家庭，那么多的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播放一段他的音乐啊，再放下一个的 slide， 他的下一个 slide 哈、啊、是这个，是他拉了一个曲子。他拉的一个曲子哈，叫做献上我的爱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来体会他拉的这个曲子的这个意境，或者你愿意哈睁开眼睛看这个歌词。让我们来想一想，在我们自己人生的亚伯渡口，神来与我们相遇，神来改变我们，削减我们，雕削我们，塑造我们，然后神来改变我们。 这是音乐家林兆成和萧雅文他们的雅伯渡口，可不可以放出来？
弟兄一边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来默想，我们进行人生的雅伯渡口。我们自己人生的雅伯渡口在哪里？也许是一个突然临到的疾病，也许是我们过往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也许是一个破碎的人际关系，就用这个电脑就好了，把它打开，就用这个电脑听，一久。 雅各自头自头。
很小的年纪，很小的年纪。
长大的过程的中间呢，还有这样的挑战，他的精力、他的视力啊，他的骨骼都需要有这样的挑战。
真的那个时候哈，我的人生就仿佛来到了这个亚伯河的渡口，好像雅各那样，甚惧怕又愁烦。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在我们的人生的亚伯渡口的时候，他主动来与我们相遇，他来改变我们，他也来祝福我们。在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医生告诉我说有各样的难关，前面有这样这样各样的难关。我跟神祷告，神就跟我在意念里面跟我讲，神这次跟我讲说，你不要愁烦，也不要惧怕，你不要紧紧抓着这个孩子，你要把这个孩子交给我，这个孩子不单是你的，这个孩子首先是我的。他也说，他说你的祷告我已经听见，因为这个孩子在母腹的中间呢，我们就为他祷告说，主啊，这个孩子是你的啊，求你照着你的荣耀来使用他。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祷告，每次祷告就是这样，就是说要为了神的荣耀啊，神来用这个孩子。我们不知道，好像就是你要讲什么话呢，这个你的舌头就被改了，就是改成就是讲成这样啊。神说你的祷告我已经听见啊，孩子在母腹中，你不是说这个孩子是献给我的吗啊，然后你说要求主为了我的荣耀来使用这个孩子吗啊，你要尊重我的主权，这个孩子是我的孩子，我要怎么用他，我来用，你放在我的手上，你把他的祖先交给我，由我来用，为了我的荣耀来用他。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在跟神摔跤一样啊，神主动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摔跤，来改变我们啊，神就改变我们啊，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祖权呢就交给神，因为这个孩子的祖权真的你不在你自己的掌握的手上啊，你只有把这个孩子的祖权交给神。当我们把孩子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就好像像雅各那样降服在神的面前啊，神你看在我们的人生的亚伯渡口找到我们，与我们相遇，然后就改变我们，然后就来祝福我们啊。后来啊，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就组成了这样子的叫做 Children Play Group 啊，我们长老把它翻译成叫做儿童游戏股，这是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啊，他们聚在一起啊，要有一些 typical 的孩子，有一些所谓正常的孩子，也跟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一起，他们一起游戏啊，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他们学习从小的时候就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啊。那这些的家长呢，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家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就有蛮多的这样子的家长啊，还有家庭，甚至还有社区里面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孩子是有特殊需要的，他们也被这一个有神的爱的这个团体吸引来哈。我们每一个月呢，哈，带着这些孩子，也许去天气好的时候去公园里面玩啊，如果大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在教堂的里面啊，有做游戏，有敬拜神啊，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吃东西啊，也有弟兄姐妹为这个事工来奉献啊。有个弟兄呢，他奉献了哈10000块钱，那神呢后来就给他的祝福是20000块钱，这个加倍的祝福哈。所以这些孩童们呢，他们我们有一次去打保龄球，那都是从这个就好像林兆成、萧亚文他们成立的天使星基金会一样的，我们也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也许神带领我们将来也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基金会，就用这些钱呢哈，这些奉献呢，这些善款呢，帮助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还有和这些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啊，不光是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需要神的爱，更是这些的家长，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没有认识神的那些家长， 他们更是落入他们这个人生的亚伯河的渡口。但是在这个亚伯河渡口的时候，神主动来与他们相遇，神早就等在那里，神早都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对不对？神早都知道这个孩子可以出生，这些孩子可以出生，但是这些孩子都好像是天使一样，是神的孩子啊，神早就知道，所以神就在这个我们的人生的亚伯渡口来与我们相遇，然后神改变我们，神让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慕道友了解到神的爱，他们被改变，他们变成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信心小的啊，或者是身上有需要被神来雕削的，或者是说要把孩子的主权交给神的，我们就被改变，然后神就来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这些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庭，也借着我们祝福社区里面那么多心灵破碎，那么多身体有软弱的，那么多活在灵里面贫穷，活在各样痛苦困难绝望在各样黑暗里面的那些人。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亚伯渡口，神也是做这个三件事，神来与我们相遇，然后神来改变我们，然后神祝福我们，也借着我们祝福其他许多的人。雅各后来被神改变啊，改变之后呢，他就回应，他首先把那个地方的名字改了，叫做比鲁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啊。那个地方原来叫亚伯，亚伯渡口，他把它改名，改成叫做比鲁伊勒，就是纪念在那边他跟神相遇，神的面啊。然后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大腿就瘸了。你看这个时候日头出来了，天亮了啊，雅各呢从夜间现在到天亮，雅各就步上了他的新的人生。他虽然腿瘸了，在他哥哥以扫带了400个壮丁的面前啊，他腿瘸了更跑不掉了，原来还腿还是好的可以跑的，现在跑不掉了啊，但是他靠着主的恩典依然能够往前行，因为他已经走过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人生的转捩点。这个他的人生的分水岭和转捩点就是这个亚伯渡口，因为在亚伯渡口那边发生的事情，就是首先神来与他相遇，然后神来改变他，然后神来祝福他。所以后来以色列人都不吃靠近大腿窝这边的筋啊，来以为纪念。从这个以后，你们都很了解圣经的哈，从这个以后雅各真的是被神改变，他从一个不断去抓不断去崛起的这样一个生命，变成了一个给予祝福的生命啊。你看你们到后来去查考圣经就知道啊，他后来渡过这个亚伯渡口是吧，跟他的哥哥啊相见，他就给他哥哥许多的祝福，给他好多的羊啊驴啊骆驼啊，跟他哥哥和好啊。后来到创世纪47章的时候，他到了埃及又给埃及的法老祝福啊。到创世纪48章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孩子的约瑟的两个儿子，他就给两个孙子啊，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他也给他们祝福。到后来呢，他给以色列12个支派祝福，那个创世纪49章的时候，你看他从一个不断抓的人生变成一个不断给予不断祝福的人生，那个差别就是因为他走过了他人生的分水岭，他人生的转捩点，那个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在亚伯渡口。因为现在大家记不记得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是什么，神与雅各来相遇，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改变了雅各，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祝福了雅各。在我们人生的亚伯渡口啊，也许这个你的亚伯渡口是在你生命过去的时候发生的，你在那个时候从亚伯渡口逃跑，神早在那边等着你，神是信实的，他如今还在那里等着你啊。也许这个人生的亚伯渡口是你今天公司说要裁员，是说公司说要合并，也许这个亚伯渡口是在将来啊，将来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人生的亚伯河渡口，神在那里要与你相遇，神要在那里改变你，神要在那里来祝福你。让我们一同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雅各在亚伯渡口这样的故事写在圣经的里面，成为今天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中有亚伯渡口，也许是重大的疾病，也许是经济的风暴，也许是一个破裂的人际的关系，但是在我们人生的亚伯渡口，主你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你在那里与我们相遇，你也要在那里来改变我们。好像雅各一样，他腿瘸了，但是他的心灵却得到释放，他被改变之后，主你就再来祝福我们，你也要借着我们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愿主让我们从雅各身上学到这个亚伯渡口的功课。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